各书四章一到第一到第四节。雅各书四章第一节，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争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嬉笑变为悲哀，快乐变为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必叫你们升高。我们请指挥出来。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谢谢主席帮我们念的经文哈，我们大家一起祷告。谢主，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就好像两刃的剑，你的话带给我们激励，你的话带给我们让我们懂得反省，你的话语也安慰我们，带给我们盼望。主啊，但愿今天早上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敬拜，你的圣灵就引导我们进入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灵命更新，让我们不单得到造就，我们更是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主你的名再次得荣耀。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最近有一份的报道哈，他说我们新加坡或者是全世界都好，这个金融骗子的这个案件是增加，而且它的数目也增加，就是他所骗到的钱成功也增加，成功率增加，钱增加。那么到底他们用什么样的技巧和策略能够成功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他们会跟你说，我有一笔钱我要转来某一个地方，那透过你的户口，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嘞，就是哈，我的钱要转的时候我有一个手续费，请你付这个手续费，那么你就把钱转去这个付了手续费之后呢，结果就怎么样，你就受骗了。容易吗？这么简单，为什么会这样简单人就会上当呢？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题目，就是要不要贪爱世界。所以雅各在雅各书在第四章就讲到人贪爱世界的一个的光景，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之前的第三章雅各讲到什么呢？讲到智慧，讲到属天的智慧还有属地的智慧。所以雅各就回到教会当中，回到这个基督群体里面，再讲把群体里面的一些的问题提出来，就是什么，当时基督群体里面他们当中有什么呢？我们刚才经文里面看到他们有战争，有斗殴，还有贪恋，你看到吗？经文你看到有贪恋，有杀害，有妒忌，哦，这些都有。我们以为这些东西好像在非基督徒在外邦的世界，哦，那不惊讶。但是雅各指的，雅各讲的，他的对象都是基督徒，都是当时初代的基督徒，而且是他们是第一批的，他们被主耶稣的恩所感动，他们能够从他们以前相信耶和华是神转移变成耶稣基督是他的主的这一群人身上， 所以有时候有很多基督徒就不明白，哦，为什么我做了基督徒我仍然会偶尔在战争动念，我会贪念一些东西，我会有杀害的念头，尤其是我会妒忌。各位，如果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苦境当中，你会觉得是苦毒的，对不对？有没有喜乐？没有。有没有安全感？绝对没有。会不会满足？你不会满足的。这个是一个无底洞，你会觉得，诶，我没有平安。请问你要这样生活下去吗？请问你觉得这样生活累不累？当然很累啊，对吗？所以雅各就在这里分析，也让弟兄姐妹知道他的来源是从哪里来。他经文让我们看到来源是从哪里来，从人里面的私欲怎么样产生出来的。雅各说，我们有着这些斗争、贪念、杀害、妒忌，这一切是从人里面的思念产生出来的。雅各第一章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雅各说什么呢？人的私欲就好像怎么样，他用个比喻，大家记得吗？他用什么比喻？他说好像妇人怎么样怀了孕，怀孕的人会怎么样？肚子会大，跑不掉的，哦，肚子大之后会怎么样？孩子会生出来，生出什么？生出罪来，罪一长成就怎么样？就死亡也来了。所以是从里面的失意产生出来的。第二，刚才经文里面你很清楚看到雅各讲一件事情，是从一种叫做贪爱世界的心产生出来的。还有雅各指出是从哪里来的？从魔鬼来的。雅各书很多时候提到魔鬼，你们记不记得他说我们的舌头就好像什么，是一个很锋利的剑，这个舌头的来源是地狱的什么出口。你知道地狱的出口在哪里吗？就在这里。这是雅各讲的。雅各也说什么呢？雅各也说一个智慧有真智慧，还有属地的智慧。这属地的智慧是属，记得吗？属魔鬼的，看到没有？还有呢，这里他说世界是属魔鬼的。所以白体雅各提出了这样的斗争是从私欲来的，是从白体当中，就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这个私欲是指什么？享受啦，指享受的意识。战斗和冲突的起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把享受当成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生命不是以神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结果带来什么？妒忌。妒忌是一种很具毁灭性的一种恶念，恶念是一种念头。当雅各说舌头是什么？争执当中它是个邪恶的，它是一个工具。但是在这里他讲到的是什么？不单是工具，是什么？里面的一种念头，这才是根源。我们舌头会讲出的话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使到我们讲出这些的什么这样的话。这是当时候的弟兄姐妹的情景，看到没有？和我们会不会很相像？会吗？会，对不对？我们跟他们有分别吗？我们跟他们可能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跟他们确实是有很一样。几千年前写的东西竟然和我们是这么样的相似。雅各介绍来讲，这样的人他会怎么样？你猜雅各说什么？他得不着，因为他们不求。意思说这群人是不求，不求谁？当然指的是上帝啊！他不求，他会求人，他会求老板，他会求什么朋友，他会求 MP， 什么都求，唯一他不求上帝。为什么他不求上帝？雅各就说这样的人，请问他需要祷告吗？他需要吗？如果你要战斗，你要斗殴，你需要什么？需要力量。什么力量？权力。你需要什么力量？财力。你还要需要什么？势力，就是地位的那种力量嘛，对不对？雅各又说，如果你没有这个力量，你怎么办？他就贪念。贪念就是心里很想得了，贪念别人的，就怎么样？靠别人。他就怎么样？接胆。最后他会妒忌。如果得不到呢？雅各说他得不到，他就会产生杀害、妒忌。 妒忌的恶念就开始了。你看这些都是一连贯的，对吗？一串起来的，就是雅各讲的，原来这些人他不需要祷告，他靠这些就可以了，他靠他自己的力量，为要达到某一些的目的，他不会满足，所以他的动是言不满的，恐怖，你知道吗？很可怕的。如果我们是这样，我们确实活在痛苦当中。还有这些人会祷告吗？为什么他们不祷告呢？雅各做了一个解释，说为什么他不祷告，因为他的心不在哪里，不在神那里，他的心在去了哪里，他的心去了哪里，他的心贪婪贪念，可能在自己身上。雅各其实是指他的心在叫世界，他的心去了世界，这样的基督徒群体他有祷告吗？他是没有祷告的。心中他所想的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方法，自己想要的来满足他的私欲。个人是这样，教会群体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用教会是用世界的方法来运作，我们也不需要祷告，我们不需要祷告，我们更不会祷告。即便是祷告，像雅各说，即使他祷告又怎么样呢？没有用。因为雅各说这些人怎么样，幻球，就是不合神的心意。他们的观景看起来和现今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基督徒有很大的相似，所以雅各就说他们求师怎么样，幻求，因为所求的是属于世界的，不是属灵的。所以我们心中有妒忌的时候，我们不满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像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想要怎么样，鱼与熊掌兼得，要鱼也要熊掌，有这种事吗？好像没有。那么第二，雅各就在四节到第五节讲到以事实为友。你们知道，你们看过猴子吗？猴子跑很快的，它从那个树跳到那个树是非常快的，你知道吗？它非常的灵活，对吗？请问你要捉猴子容易吗？啊，很容易哈，不容易，这样就是说不容易。你们想不想试试去捉猴子？我们没有这个力跟他跳跟他跑，做不到。但是有一个方法，想不想学？你要做好字就有多好字。怎么做呢？你就把一个野纸挖一个洞，这个洞刚刚好是这个猴子的手放进去，里面就放一些坚果，因为坚果很香，你就放在任何地方，猴子的手一放下去，他闻到那个坚果，他要怎么样，一捉一把，结果他怎么样，手抽不出来，他又不舍得放手，你去到那边就把它抱起来带回家，容易吗？真的是，就是这样，各位弟兄姐妹，魔鬼欺骗人的方法也是这样，我们不要放，我们不肯放，这个世界太好了，太多了，就是那个坚果我要的，你看到吗？这就是魔鬼欺骗人的方法，他也用在金融的欺骗。这么容易骗，你看到没有？很多受骗的人都不是，你以为是没有智慧的人吗？不是，很多是很有智慧的，因为他们想的是什么？要发达，就这么简单。所以雅各但是这里提到形容我们心中所想的，他的人生他在追求的是世界。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哇，这句话很严厉，以怎么样，以神为敌。我们有敌人吗？可能你的朋友你的亲戚或者是你办公室那一个人，但是你绝对不会想到要以神为敌。你胆子这么大吗？以神为敌，你要注意，以神为敌是一件很严厉的事情。所以以神为敌是一个愚昧的人，对不对？肯定是愚昧的人。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有这样的人，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些人是抵挡真理，这些人是压制真理，这些人是以神为敌的，这种人是愚昧的。 因为他不认识神，他眼睛是瞎，他就以神为敌，他不知道。其实雅各要讲的是另外一种人，这种人，这些人，刚才这些人讲的是，他们虽然知道有神，不以神为荣耀，也不感谢他，他就是神的敌人。现在雅各讲的是属神的人，是神所爱的，神所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都是神所重价买赎回来的，是主耶稣基督付上非常重的代价，在十字架上抵挡了上帝的愤怒，把神的刑罚完全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为我们承担了这样的刑罚，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在神的恩典里面被神的恩典所怎么样所得着，在基督里，这是属神的人。这样的人，属神的人，他是怎么样？是不是以神为敌？当他不爱主的时候，去爱世界的时候，他不单单是以神为敌。雅各说他们是通奸的，他是怎么样犯了什么奸淫？雅各用很重的话，你们想神是徒然的吗？第五节讲为什么上帝把这些人看成是他们不单单是以神为敌，而是神在以神的眼光来他们是神的敌人，那更恐怖。你看到没有，在神的眼光他们是神的敌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神是一个忌邪的神，神是不可以允许他的子民怎么样去拜别神的。在旧约里面最大的罪是拜偶像，离开耶和华的爱。在以西结书23:2-4有形容有两个姐妹，她们犯了奸淫，她们一个母亲生，但是她们行了淫乱，犯了奸淫，她们是谁呢？原来她们是撒玛利亚，她们是耶路撒冷。耶和华在这整章经文，如果你去看，他的描写非常的深刻，是非常的严厉的一件事情。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神结果怎么样？神很严厉的审判的这两个国家，在主前721年，北国就灭亡了，从今以后没有了。结果南国也被掳了，你看到没有？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的爱。我们再看，神爱我们到妒忌的地步，神是一个妒忌的神，因为他非常的爱我们，他爱我们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当我们去爱这个世界的时候，雅各就称这个叫做赤里扒坏，雅各就是通奸，你看到没有？所以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单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更是也形容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所以在我们去爱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在神的眼光，我们是犯了奸淫的罪，我们与世界通奸，我们与我们自己自我的情欲，我们是通奸，我们成为神的敌人。请问刚才我讲有一种人很笨，第一种人，他们不认识神，抵挡神，压制，所以他们以神为敌。第二种人是神把他们当成是敌人，哪一个比较笨？这两种人哪一个比较笨？两个都笨，但是第二个更笨，对不对？这第二个其实在形容的是我们属神的那样的人。所以耶和华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他爱我们到这样的程度。所以你看到耶和华不单是这样的爱我们，他对我们的吩咐和我们的命令是要我们怎么样爱他。这里生命记6:4-9，我们大家一起念好吗？以色列神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在你的房门上。所以神要我们尽心尽意的爱他，因为他非常的爱我们。 你看到没有，神爱我们就好像丈夫爱妻子的爱，所以我们要忠贞爱他到底。所以我们这些蒙大恩的基督徒，如果我们不爱主，你知道保罗讲什么吗？若有人不爱主，他是怎么样？可诅可咒。如果以色列他们不爱他的耶和华上帝，耶和华是有咒诅的，你知道吗？生命记28章讲得很清楚，那咒诅非常的长，回家慢慢看。若有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对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不会惊讶为什么我们有刚才雅各举的那样的光景，我们有妒忌斗争，因为我们的爱怎么样给了世界，我们渐渐的爱上世界，可能我们渐渐就不爱神了，我们就落入雅各所讲的那光景，我们其实是落入什么？落入撒旦的试探当中，我们被撒旦捉住了，好像那个猴子被捉住一样。雅各书一直提醒我们，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试探，最重的试探就是爱世界被撒旦所得着。那么有一个人，他有一间屋子，他有十个房间，很多哈，十个房间。那么有一天耶稣就跟他说，耶稣说，好不好，我跟你一起，我要来这个屋子，我要做这个屋子的主人。他说，耶稣，好不好，你就住一个房间了哈，好不好，因为我有九个哈，不舍得全部给你了，给你住一间就够了。耶稣说，也好啊，耶稣就住一个房间。结果耶稣进去不久，砰砰砰，哇，敲门很大声，好像要来讨债一样的敲门声。哇，他就去看谁在我门口，你们猜，魔鬼。哇，他吓一跳，他就跟魔鬼斗争，哇，出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把魔鬼赶出来，终于把他推到门外，关住门。哇，他累了半死，躺在那边，他想，耶稣，为什么你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在里面灵修可能啊。那么他就想，好不好，耶稣，我给你多一个房间，慢慢的给到九个房间，还是一样，魔鬼天天来敲他的门，他天天都很累。最后他就跟耶稣说，耶稣，我整间屋子给你，你做这个屋子的主人。魔鬼有没有来？也来敲门，砰砰砰，又是一样的事情，他就要去开门，他忽然间想，哎，我不是主人呢，主人是耶稣嘛，看他怎么做。耶稣真的去开门，耶稣一开，结果什么事情发生？魔鬼就跑掉了。各位，很多时候我们的里面的房间，我们有很多是我们自己的，有些是不开的，锁住了，锁匙丢掉了，耶稣进去进不了了，圣灵也进不了了，明白吗？有时候我们把耶稣赶到客厅，更多的时候我们把他的门坏，所以启示录会说耶稣在门外怎么样敲门。那个不是对非基督徒讲的，是对基督徒讲的，是对现今的教会讲的。因为把耶稣赶到哪里去？赶到门外，耶稣必须要敲门。所以在这里约翰一书就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刚才我讲到，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很危险，我们是以神为敌，神把我们当成敌人。现在有一个危机是，当你爱了世界，你爱父的心就怎么样，一点一滴的慢慢的没有了。你就回想，为什么我的爱心不见了，我的爱心为什么失落了，原来是因为我们爱了上帝。接下来让大家看到世界到底指的是什么。这里经文说，世界是指魔鬼称为这个世界的皇，世界全世界都附在那恶者的怎么的手下。我们不要顾念世界上可看见的东西，要顾念看不见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指的是就是魔鬼，魔鬼所属的，魔鬼要用各样的方法把我们引诱过去，试探我们，让我们跌入这样的光景当中。有一个主日学，在主日学里有一个老师，他问一般的学生，是 说他讲到拉撒路跟财主的比喻，他谁愿意做拉撒路，谁愿意做财主。就有小朋友说，我愿意做拉撒路，我愿意做财主，因为做拉撒路的话，他会享受怎么样永远与主在一起的福气，做拉撒路做财主呢，他会享受今天的福气。请问结果有一个小朋友说，他活的时候要做财主，死后做拉撒路。那么有一个人就，我在查经班跟一个人说，他说他很爱主什么，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一天，如果而已哈，有一天上帝要你做乞丐做到死的那一天，你还愿意爱耶稣吗？你还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这个基督教吗？他说不可能啊，哪里有这种事情，我相信耶稣一定要给我福气。我说没有啊，圣经有一个例子嘞，就是拉撒路。各位，我们有没有想过，推过把我们推到这个角落，如果我们处在那个处境，上帝要你做拉撒路一辈子嘞，你还爱上帝吗？你礼拜天还来这里崇拜吗？要不要？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各位，我们刚才看到了，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我们是与神为敌，这个世界是魔鬼的，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我们心会渐渐的软淡。还有我们爱世界，它的价值是怎么样？它是无用的。为什么？这个世界要过去，这个世界是短暂的，就属天的智慧就看到这个世界是短暂的，就我们眼光短小，我们就看不到。所以雅各在第三章说，我们要有属天的智慧，所以我们不要因小而势大。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小而势大，我们以为这个世界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但是不一定，它会从我们那里得的更多。第三，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这里经文说神的恩典很多，是哪一些恩典呢？当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哦，赦罪的恩典，耶稣救赎的恩典，是不是？不是，这里雅各不是讲这方面的恩典。神要施恩给怎么样的人？经文说什么？怎么样的人？基督徒吗？是不是？雅各说有条件的，在这一章经文是有条件的，是什么人？谦卑的人。那么谦卑的人，对于这个骄傲的人，上帝说他要抵挡骄傲的人，抵挡他，使他得不到主的恩典。什么叫谦卑的人？原来他知道他的光景，他知道他现在处在雅各所形容的那个光景里面，在爱世界，爱父的心渐渐没有了，他的爱心软弱了。这样的人他明白了，他谦卑。骄傲的人是他不肯承认他处在这个处境当中，他仍然以为他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很多的问题，因为他爱的是，最爱的是他自己。所以要谦卑的话，我们是有责任的，是什么呢？我们来亲近神。雅各是说，你亲近神，神就必怎么样？亲近你。你要顺服神，而且你要洁净你的心，你不要杀，你要心怀恶意。心怀恶意是什么？刚才我讲的，要爱上帝也要世界，要做拉撒路也要做财主，鱼与熊掌只能选一个。上帝说要吗？你就专心的爱我，尽心尽意尽性单一爱我这位上帝。雅各说，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谦卑的人是洁净他的心，他知道他是有罪，他洁净他的心，他洁净他的口。结果雅各在这里讲的是什么？讲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所有的重点，我相信希望大家看到第六节。第六节讲什么？第六节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讲到什么呢？我们必定怎么样能够胜过什么？魔鬼。我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被逃跑。这里讲的魔鬼不是那个魔鬼，这里所讲的魔鬼就是爱世界的心，我们要抵挡它。什么样去抵挡它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世界拿去，我只要耶稣。你要弃绝世界，抵挡世界，你要放手 不要和那个猴子一样，不要作，反而成为神的敌人。结果你是两边都不着岸，世界一切的享受不过是过眼云烟，唯有上帝的爱是永永远远的长存。我们要抵挡魔鬼。很多时候心理学跟我们说，我们要肯定自己，我们要爱自己，是要爱自己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用学怎么爱自己，你一生下来你就爱自己，对不对？有哪个人不爱自己的？你不爱自己你不会梳头发了，今天早上对吗？你不爱自己你不会洗脸的，你就来。我们多爱自己，我们爱自己不需要，我们其实最难的是舍弃自己，这个是最难的。你要抛弃自己，当你能够抛弃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拒绝世界，你就抵挡世界，你就可以怎么样把这个抛弃。所以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抵挡什么？魔鬼。我魔鬼就从我们里边逃出去。所以上帝，我想这段经这十节的经文里面，我是觉得这节最重要，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知道神的恩典。神要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不要拒绝，我们不要做一个骄傲的人，我们必须做一个谦卑的人，领受神这样的恩典。接下来雅各又在讲说，我们要怎么样，要有悔改的表现。有些人是悔而不改，要有悔改的表现。我们说你要喜乐，你要爱上帝，这是命令，对不对？你要彼此相爱是命令。像雅各命令我们做什么？很少有的，他叫你要怎么样，忧愁悲哀，把你的喜乐怎么样变成忧愁。这是以色列人时常你可以看到，尼尼微城整城的人披麻戴孝，做什么？忧愁。他们悔改。如果所多玛的人听了这些话，他们悔改，很多时候比我们更加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雅各苦口婆心的让我们看到，雅各是一位牧者，他爱他的会友，他知道他会友有这个困境的时候，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说你们这些有罪的人要怎么样，要悔改。最后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结论，这整个的经文里面，好，这十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里面，当我们贪恋的时候，杀害妒忌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落入一个很危险的光景，我们已经以上帝为敌了，我们的爱心就堕落了。但是第六节说，神赐下恩典，是给哪一些人？谦卑的人。是给哪一些人？知道他问题的人。是给哪一些人？他能够把他的心意转回，不要三心二意，他懂得怎么样洁净他的口手，他洁净他的心，他要在主面前谦卑，主就使他升高，主就使他再次回到上帝要他的那个地位。最后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再次接受主话语的提醒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再次立志，我们不可贪爱世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落入那光景里面，我们回转，因为我们一定能够胜过什么？魔鬼。你抵挡他，他就离开，这魔鬼不用担心，不要害怕他，我们要谦卑和悔改。当然我们现在就用短短时间几分钟，你自己在主面前，神的话语传讲出去，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我们如此的这样的回应。我们大家安静。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主，你的话再次的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不可贪爱这个世界。你的话语也带给我们反省，反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被试探所胜。但是主，你更是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主主的人，我们能靠着主一定得胜，我们一定能够胜过魔鬼，让我们 有这样的坚强的心，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抵挡魔鬼，我们抵挡这个世界，我们抵挡让我们只单一的爱我们的主，我们专心的爱我们的恩主。从经文里也让我们看到主你是如何的爱我们，爱我们到妒忌的地步。主啊，让我们更是学像你爱我们的那种爱。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爱是非常的软弱，但是靠着主，主你如何的爱我们，我们要如何的爱你。让我们也学习谦卑，我们在主里面前的任何的悔改，在主里面前任何的立志，主啊你都听到，你都晓得，你都看到了，你也喜欢，你的心得到满足。求主你今天再次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走出这个地方，我们带着能力，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带着信心，我们勇往直前。在这个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我们是入世，但是我们却不属世。对世界而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因为我死了。对我来讲，我已经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不受他的引诱，和他断绝关系，不再爱这个世界，单一的爱主。让我们看到那属天的智慧，属天的观，属天的这个美好的时候，我们就尽前度日。我们如此祈求祷告，乃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